今天诵读经文是记载在雅各书五章七到二十节。今天诵读的经文是在雅各书五章七到二十节，我会用广东话读出。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誓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圣经一段读毕，以下宣讲主道：在盼望中忍耐，在信心中行动。以下是宣讲主道：在盼望中忍耐，在信心中行动。恭请粤语堂主理施朱霞牧师由王旭华弟兄传译。恭请粤语堂主理施朱霞牧师由王旭华弟兄传译。
弟兄姐妹午安。
弟兄姐妹平安。
疫情的期间，韩国有一对的夫妇。
疫情期间，韩国有一对夫妻。
咁啊，个丈夫咧系咳嗽、发烧嘅症状。
丈夫呢有咳嗽、发烧的症状。
医疗人员准备带佢入隔离设施嘅时候，
医护人员准备带他进到隔离设施的时候，
夫妇强烈嘅反弹。
而这对夫妻就强烈的反弹。
交涉嘅过程推撞嗰啲医疗人士。
交涉的过程，他们推撞了医护人员，
向他们吐口水说，
而且向他们吐口水说，
你们都得到这个病了，我向你吐口水，你们快点去接受检查隔离吧。
我给你们吐口水了，你们快得这个病去旁边隔离房隔离了。
这个新闻一出来，网络就被炸开。
这段新闻出来之后，网络就炸开了，
网民纷纷的留言辱骂，
网民纷纷留言辱骂他们。
跟住大家就安静嘅嚟睇下呢啲医疗人士点样去面对呢对嘅夫妇。
大家就会安静地来看医疗人员怎么来应对这对夫妻。
原来他们忍耐尽本分治疗他
们。原来他们忍着本分对他们进行治疗。
这个实在是很不容易。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
今天我们教会的群体，
今天我们在教会面对群体，
应当如何去应当好像这对的医疗团队一样，
应该像这对医疗团队一样，
不是去骂，也是去惩罚他们，
不是要去骂或者惩罚这对夫妻，
而是去忍耐医治他们，
而是相反要忍耐医治他们。
来到雅各书的最后一个段落，
来到雅各书最后一个段落，
他写给聚集在各地，
他写给聚集在各地，
在苦难当中等候基督再来的信徒，
在苦难中等候基督再来的信徒们，
告诉他们听，信心不单只是行动中被试炼，
信心不单是在行动中被试炼，
更加是在这个的等候当中学习忍耐，
更是要在等候当中学习忍耐。
今天我会分三个的层面和大家思考，
今天我分三方面跟大家一起思考。
七到十一节在忍耐中等候主再来，
七到十一节是忍耐中等候主再来，
十二到十八节在信心当中彼此的代求，
十二到十八节是信心当中彼此代求，
而在十九到二十节在爱心当中挽回灵魂，
而十九和二十节是在爱心中挽回灵魂。
我们先看第一点，
先看第一节第一部分，
七到十一节，
七到十一节，
在第七到第九节我们看到雅各用农夫的比喻，
第七到第九节我们看到雅各用农夫的比喻，
劝勉落在百般试炼当中的信徒要忍耐，
劝勉落在百般试炼当中的信徒要忍耐，
等候主再来，
等候主再来。
农夫是很殷勤的去播种，之后
农夫是很殷勤的撒了种，
他们要等候地里面宝贵的出产，
他们要等候出产，
要等到秋雨和春雨，
要等候秋雨和春雨。
我们知道巴勒斯坦每一年有两个雨季，
我们知道巴勒斯坦每年有两个雨季，
大概是十到十一月的秋雨，
十和十到十一月份是秋雨，
三到四月的春雨，
三月四月是春雨。
我们知道雨水不是人可以控制，
我们知道雨水不是能所能控制的，
只有忍耐的等候掌管万有的神降雨，
只有忍耐等候掌管万有的神来降雨。
虽然人没办法掌管，
虽然人没办法掌管，
但是这些农夫怀着积极怀着盼望积极的预备，
但是农夫们怀着积极的盼望来预备，
忍耐等候，
来忍耐等候。
同样的，今天的基督徒，
同样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在苦难当中要以坚定的信心等候主，
在苦难中要有坚定的信心来等候主。
因为人的耐性是有限，
人的耐心是有限的，
当期望落空的时候会觉得沮丧，
当期望落空的时候可能会沮丧，
所以要用坚固的信心，
所以要用坚固的信心
向着目标，
向着目标
绝对不可以动摇，
绝不可以动摇。
即使眼前有很多的困难，
即使眼前有很多困难，
都要由末世的角度，
要从末世的角度，
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过程当中不要彼此埋怨，
过程中不要彼此埋怨，
因为人在苦难当中没有地方发泄，
因为人在苦难中无处发泄，
会抱怨，会转移压力，
会通过抱怨来转移压力，
造成焦虑，
因此造成焦虑，
带来群体的不和分裂，
带来群体的不和和分裂。
今天我们面对工作的压力的时候，
今天我们面对工作压力的时候，
回到家很容易发脾气，
回到家很容易发脾气，
对着我们的配偶孩子大发雷霆，
对着配偶或者孩子可能大发雷霆，
口舌的问题就出来了，
口舌的问题就出来了。
雅各禁止彼此埋怨，
雅各禁止彼此埋怨，
因为基督已经站在门口了。
因为基督已经站在门口，
这个意思就是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
意思就是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前了，
他已经来到了。
他已经来到了。
你留意短短的三节的圣经，
你们留意短短的三节的经文。
蓝色的字重复了三次，
蓝色的字重复了三次，
直到主来，
直到主来，
主来，
主来，
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
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忍耐的关键，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忍耐的关键。
主来的日子近了，
主来的日子近了，
一次比一次的逼近，
一次比一次逼近，
所以我们要彼此的鼓励，
所以我们要彼此鼓励，
同心的等候主再来，
同心的等候主的到来，
成为我们的出路和盼望，
而成为我们的出路和盼望。
跟着雅各用众先知和约伯受苦的榜样，
接着雅各以众先知和约伯受苦为榜样，
旧约的众先知所宣讲的信息，
旧约众先知所宣讲的信息
是人不喜欢听的，
那是人不愿意听的，
会受到众怒遭排斥和打压，
会遭到众人的怒斥排斥和打压。
但先知因为忠于自己的本分，
而先知们忠于自己的本分，
坚持宣讲神自己的说话，
坚持宣讲神自己的话，
可见忍耐不是消极的忍受，
可见忍耐并不是消极的忍受，
而是在信心中仰望那位怜悯的主，
而是在信心中仰望那位满有怜悯的主。
先知的忍耐成为我们的榜样，
先知的忍耐成为我们的榜样。
圣经说他们受苦是称他们有福的，
圣经说他们受苦他们有福了，
这个是回应一章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
这个是回应一章十二节忍受的人，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
约伯在痛苦当中没有离开神，
约伯在痛苦中没有离开神，
我们知道最后他经历医治，
我们也知道他最后经历了医治，
神加倍的赐福给他，
神加倍的赐福他，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忍耐，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忍耐。
我们都会经历在地上生老病死的患难，
我们会经历日常的生老病死的患难，
就好像约伯的苦难突然间临到，
就像约伯的苦难突然来到，
没得追究，
没有追究。
雅各要我们关注的是那个结局，
雅各让我们关注的是结局，
好像书信一开始的时候，
好像书信一开始的时候，
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忍耐也当成功，
忍耐也当成功，
使我们成为完备毫无欠缺，
使我们成为完备而毫无欠缺，
这样的结局是有福的，
这样的结局是有福的，
因为过程当中认识了满有怜悯有慈悲的神，
因为过程当中让我们认识了满有怜悯和慈悲的神，
这个是真正的福气，
这是真正的福气，
成为我们受苦忍耐的这个保障，
成为我们能够忍受苦难的保障。
所以今天我们生活在动荡的局势当中，
今天我们生活在动荡的局势当中，
会面对个人的苦难社会的压力，
会面对个人的苦难和社会的压力，
我们都应该以忍耐和盼望的心，
我们都要有忍耐和盼望的心，
等候救主，
等候救主，
在教会的群体当中彼此的扶持，
在教会的群体当中彼此的扶持，
仰望我们上帝的怜悯，
仰望我们上帝的怜悯。
第二方面，在信心当中彼此代求，
第二方面在信心当中彼此代求。
我们在第十二节里面雅各强调不可以起誓，
十二节当中雅各强调不可以起誓，
这里是不可以宣誓，不可以宣誓，
这个不是不可以宣誓，
而是不可以以神的名起誓，
而是说不可以以神的名义起誓。
犹太人的传统没有禁止起誓，
犹太人的传统没有禁止起誓，
摩西要以色列人敬畏神侍奉神，
摩西要以色列人敬畏神 侍奉神，
指住佢嘅名起誓，
指他的名起誓，
甚至神都指住自己嘅名起誓，
甚至神都指着自己的名起誓，
佢系信实嘅，
他是信实的，
所以重点唔系禁止一切嘅起誓，
所以重点并不是禁止一切的起誓，
因为人会为咗表达自己嘅诚信。
因为人为了表达自己的诚信，
就指住呢个超越嘅神嚟发誓，
就指着超越的神来发誓，
系乱嚟嘅起誓，
是乱来的起誓。
所以我哋睇到第十诫当中嘅第三诫，
所以我们看到十诫当中的第三诫，
唔好妄称耶和华你神嘅名，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利未记十九章十二节。
而利未记十九章十二节，
不可以指住我的名起假誓，
不可以指着我的名起假誓，
劝告以色列民不可以起假誓亵渎神的名，
劝告以色列人不可以起假誓，不可以亵渎神的名。
提醒我们，
提醒了我们，
信徒的生活应该由诚实的语言为开始，
信徒的生活要以诚实的语言开始，
强调原愿意诚实无伪，
强调言语诚实而无伪。
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所以言语应当反映出神的真理。
所以言语应当反映神的真理。
免得你哋落行审判当中。
免得落入审判之中。
阿各提出不同的境遇当中，应该怎样去回应呢？
雅各提出在不同的境遇当中应当如何回应呢？
在十三到十六节里面，
十三到十六节里面，
他说中间有受苦的，
他说中间有愁苦的，
这里是指到各样的困苦，
这个指的是各样的困苦，
不一定因为信仰而受逼迫，
不一定指的是以信仰而受逼迫，
有人受苦就要祷告，
有人受苦就要祷告，
将我们的苦难转向神，
让我们的苦难转向神，
向神来倾诉，
向神来倾诉，
不要一开始就先埋怨抱怨别人，
不要一开始就埋怨抱怨别人，
而是要学习神要我们学习的，
而要学习神让我们学习的。
我近来呢声带有点问题，
最近我的声带有些问题，
后来我就去家庭医生那里转介去看专科医生，
后来经过家庭医生转介去看了专科医生，
经过初步的检查，
经过初步的检查，
他说问题不是很大，
问题不是很大，
但是因为声带和身体多方面的器官有关系，
但是因为声带与身体各方面器官有关系，
所以个专科医生即日就送我去照头部同埋颈部的 MRI。
所以呢，专科医生专门就送我去照头和脖子的 MRI。
哦，发现原来之前有个小中风。
结果发现之前有个小小的中风，
而且食道嗰度有啲厚度，
而且食道有厚度。
于是佢转介我睇一个食道嘅专科。
结果他就转接我去看食道的专科。
我经过祈祷求主拦阻他要拦阻的成就，他要成就的。
我就祷告求主拦阻他拦阻的成就他成就的。
这个医生我第一次看他我等了他两个几钟。
这位医生我第一次看等了两个多小时。
因为他那天有一个紧急的病患。
因为他那天有一个紧急的病患，
结果他安排了我在十月二十二号做一个 CT， 即做这个的scope。
结果他就安排我二十二号做一个 scope。
入去手术室之前，
进手术室之前，
他的护士打电话给我。
结果他的护士 打给我电话，
他说今天的医生有一个紧急病患，没办法。来帮你做这个手术。
他说医生有一个更紧急的病患，我们今天没办法做这个手术。
所以手术需要延后。
手术需要延后。
于是那个姊妹车我去做 scan 那个姊妹。
结果带我去做扫描那个姐妹。
他就开车去到路边。
他就开车去到路边。
我们两个就坐在那里说怎么办呢？
我们俩就坐在那里就想怎么办呢？
我说为什么我看他两次两次都有问题，
为什么我想看他两次两次都出了问题，
我觉得神拦阻我看他，
就是觉得是神在拦阻我看他。
于是我哋即系好无奈地打电话俾我嘅家庭医生。
结果我就很无奈的无奈之下打电话给我的家庭医生。
我家庭医生即日四点半即刻安排我睇另外一个呢一方面嘅专科医生。
结果家庭医生马上当天四点半安排我看另外一个专科医生。
呢个专科医生佢唔知我今朝系经历过嗰件事。
后面这位专科医生并不知道我早上经历了什么。
他就说我有一个建议给你。
这位医生说我有个建议给你。
我建议你去做CT scan。
我建议你去做 CT scan。
你只要发现有没有癌细胞啫。
你是要发现有没有癌细胞。
如果没有癌细胞你不要去做这个scope。
如果没有癌细胞你就不要做 scope。
因为 scope 会影响到你的声带，
因为 scope 内窥镜会影响你的声带，
而且会影响你的肺膜，
而且会影响你的肺膜。
他说保守治疗我们做 CT scan，
所以他说保守治疗我们来做 CT 扫描。
我就觉得这个解释很合理，
我就觉得这样的解释很合理。
感恩照了出来是没有 cancer cell，
感恩照了出来没有癌症，
但是发觉肝脏和胰脏那里有少少阴影，需要再检查了，需要再观察。
但发现肝脏胰脏有一些阴影，所以需要再检查。
从整件事里面我很感恩有姊妹一路的全程陪着我去看医生。
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很感恩一路有姐妹全程陪我看医生，
好几个的群体都为我祈祷，
好多群体都为我祷告。
我在整件事里面的反省，
在整件事当中的我的反省，
我发现经历这件事我突然间体会到患病的弟兄姊妹的难处。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体会到患病的弟兄姐妹的难处。
我跟你说照 MRI 是很痛苦的，
我们知道做 MRI scan 是很痛苦的。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入了里面两个多钟，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进去几个小时，
而且呢有一个东西罩住你，
有一个东西罩着自己，
好像在 construction site 那些工地里面乒乒乓乓那种痛苦，
好像在工地经历的那种痛苦。
CT scan 都好一点，
CT 扫描稍微好一点，
但是我体会到那些事事要去看医生的弟兄姊妹的难处。
所以我体会到那些经常要去看医生的那些弟兄姐妹的难处。
另外一个的反省就是我突然间发觉自己的性格太急。
另外一个体会就是看到自己的性格。
什么都快。
自己的性格是动作什么都快。
吃嘢又快，开车又快，讲嘢又快，做嘢又快。
吃饭、开车、做事情，什么都快。
所以我觉得我需要悔改。
所以我觉得自己需要悔改。
所以依家咧，我食嘢又慢啲，开车又慢啲啦。
所以呢，我现在吃东西也慢一点，开车也慢一点。
我觉得就系要改变自己，配合上帝嘅旨意。
所以就是要改变自己，来配合上帝的旨意。
圣经讲喜乐中要歌颂。歌颂，
圣经说喜乐当中要歌颂。
我们感谢神，因为神的恩典和怜悯。
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有恩典和怜悯。
有疾病的要寻求教会的长老来为他抹油。
有疾病的要寻求教会的长老来抹油。
就是今天的领袖教牧同工为他祈祷，
就是今天的领袖教牧同工为他祷告。
表达权柄是由教会即是基督的教会身体施展出来的能力。
权柄呢就是由基督的教会施展出来的能力，
将需要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将需要的人带到耶稣面前。
我都试过为患病的肢体抹油祈祷的，
我也试过为患病的肢体抹油祷告。
重要的是代祷者要相信基督是复活的主。
重要的是代祷者要相信基督是复活的主。
雅各特别强调。
雅各特别强调。
出以信心的祈祷去救那个病人。
出信心的祷告就是要救那个人。
包括身体灵性的恢复。
包括身体和灵性的恢复。
雅各都提到要彼此的认罪，
雅各都提到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互相代求。
所以无论个人的软弱，群体当中彼此的埋怨同埋不和，
所以不论是个人的软弱，还是群体的彼此的埋怨和不和，
可以从祷告入边得到医治，
都可以在祷告当中得到医治。
如果你同人有过节，
如果你跟人有过节，
而可以坐低一齐嘅祈祷，表示关系已经改善。
如果和有过节的人一起坐下来祷告，表示关系已经有改善。
神嘅同在修复，令人得医治，罪得赦免。
神的同在修复，令人得医治，罪得赦免。
我哋睇到响十七到十八节，
我们看十七到十八节。
他用以利亚为例子，
要以以利亚为例子，
讲明祷告的能力，
讲到祷告的能力，
还有祷告有果效，
讲到祷告是有果效的。
以利亚不是一个超人，
以利亚并不是超人，
他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
他跟我们一样是性情中人，
他是按着神的旨意祷告，
他是按神的旨意来祷告，
意思是他的心和神对齐，
意思是他的心与神对齐。
疫情的期间，
疫情期间
有一个弟兄面对工作的压力很大，
有一位弟兄面对很大的工作压力，
灰心丧志，
灰心丧志，
常常同太太吵架闹孩子，
经常跟太太吵架，经常骂孩子。
有一天晚上气氛搞到很僵，
有一天晚上家里气氛很僵，
吃完饭又要在线上工作，
吃完饭又赶着上线上工作。
这个时候他的孩子静静地递了一条小纸条给他，
这时候他的孩子静悄悄地给他递了一个纸条，
爸爸我知道你压力大，
爸爸我知道你压力大，
但是你要听神的话，
但是你要听神的话，
我为你祈祷，
我会为你祈祷，
求神给你度过，
求神让你度过。
简单的几句令弟兄很感动，
简单几句话令弟兄很感动，
他知道神在他最困难跌倒的时候不要离弃他，
他知道神在他困难跌倒的时候没有离弃他，
一定会听孩子的祷告，
一定会听孩子们的祷告。
这个鼓励我们，
这个鼓励了我们，
信心的祷告可以成就神的工作，
信心的祷告会成就神的工作。
经文提醒我们，
经文提醒我们
要学习在一切的环境当中，
要学习在一切环境当中
依靠神，
依靠神，
无论是困难喜乐还是疾病，
无论是困难喜乐还是疾病，
我们都要重视教会团契的生活，
我们都要重视教会团契的生活，
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实践信心的祷告，
实践信心的祷告。
第三方面，从爱中挽回这个灵魂，
第三方面在爱心中挽回灵魂。
对于那些失迷真道的人，
对于那些失去真道的人，
不单只是信仰上面的偏差，
那不是仅仅信仰上的偏差，
包括生活上面的迷失，
也包括生活方面的迷失。
我们群体当中每个人都有责任带他们回转，
我们群体当中都每个人都有责任带他们回转，
转离恶事，
转离恶事，
回到神的面前，
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由创世纪见到人犯罪的时候就躲避神，
我们从创世纪看到人犯罪的时候就躲避神，
我们要带领他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带领他们回到神的面前，
这样是救一个人的灵魂不死，
这样是拯救一个人的灵魂不死，
脱离永远的死亡，
这是脱离永远的死亡，
并且遮盖很多的罪，
而且遮盖很多的罪，
他意思就是令他回转，
意思是令他回转，
不再继续犯再犯下去，
不再继续犯罪下去，
不是帮他掩饰，
这不是帮他掩饰，
而是令他重复的犯错，
而是令他不要重复的犯错，
看到挽回一个人，
是在挽回一个人，
是神丰盛的恩典，
那是神丰盛的恩典。
从诗篇32篇第一节和罗马书4章7节，
诗篇32篇 第一节和罗马书四章七节
都讲到赦免其过、遮盖其罪嘅系有福，
都看到赦免其过、遮盖其罪是有福的。
啊，我哋教会响十一月二十八号会举行清城一族嘅感恩聚聚餐晚会。
我们教会这个月二十八号会举行清城一族的感恩聚餐晚会。
就是邀请二十到三十五岁的弟兄姐妹一起回到这个属灵的家中团聚，
就是会邀请二十到三十五岁的弟兄姐妹回到我们属灵的家里聚会，
一起吃饭、游戏、讲见证，
一起吃饭、游戏和讲见证，
一同的数算天父的恩典，
一起来数算天父的恩典，
让那些被忽略者得到关心，
让被忽略者得到关心。
其实教会是爱的群体，
其实我们教会是爱的群体，
我们可能成为挽回的人，
我们可以成为挽回人，
可能都是被人挽回的，
也可能是被人挽回。
雅各所强调的是教会应该彼此挽回，
雅各强调的是教会应当彼此挽回，
同行天路的群体，
同行天路的群体，
而且深信神的恩典会令过整个教会得洁净，
而且相信神的恩典会让我们整个教会洁净，
直到完全毫无欠缺，
直到完全毫无欠缺。
这个就是他写雅各书的核心的目的，
这个就是这就是写雅各书的核心的目的。
我们都会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
我们也会落在百般试炼当中，
正如今日世事很多的变化，
正如今天我们经历世事变化，
我们要谨慎，
我们要谨慎。
雅各强调的是整个的群体要一起的警醒，
雅各强调是我们整个群体要一起警醒，
对神忠心到底，
对神忠心到底。
其实人生的历程当中，
其实人生的历程当中，
我们会碰到一些做基督徒很难的事，
我们会碰到作为基督徒很难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靠主得胜，
但是我们要靠主得胜。
我们需要整个的群体，
我们需要整个群体，
绝对不要离群独行，
不要，绝对不可以离群独行。
这段的经文给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蓝图，
这段经文给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蓝图，
在忍耐当中等候主再来，
在忍耐当中等候主再来，
用盼望的心面对苦难，
以盼望的心面对苦难，
从信心当中实践祷告，
而且在信心当中实践祷告，
依靠神大能度过一切的境遇，
依靠神的大能度过一切境遇，
从爱心当中挽回迷失者，
而在爱心中挽回迷失者，
完成了主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完成主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愿意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
愿我们在这条信仰的路上，
我们忍耐到底，
让我们忍耐到底，
祷告不息，
祷告不息，
爱心不倦，
爱心不倦，
直到主再来的日子，
直到主再来的日子。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通过雅各书的教导让我们明白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实践信仰，求主赐给我们有忍耐的心，在苦难当中仰望你，赐给我们能够用信心来祷告，在一切的境遇当中依靠你，赐给我们爱心的行动，去挽回那些迷失的弟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司牧师的教导和勉励，感谢司牧师给我们的勉励和教导，让我们用以下这首诗歌《神，晨曦》。